刚才提到贾宝玉在为了安抚史湘云，又为了安抚林黛玉，弄到忙得不得了。然后刚才他想到庄子是在林黛玉的门口啊，就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忽然觉得人生怎么会这么忙。那么在古代故事里面讲的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其实有时候人如果没有一个机会抽离出来看，不太知道什么叫庸人自扰啊，就是忙了半天，可能天下本无事啊，是自己在那边心的一种牵挂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红楼梦》当中，早上我们讲到的第21回，现在讲到22回，好像这个正在长大发育的男孩子宝玉忽然读懂了庄子。那其实不是他读懂了庄子，是他从现实生活里面的某些领悟，让他忽然觉得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词句跟他的生活中间有了一个对照。所以对于宝玉的父亲来讲，贾政始终觉得宝玉是不爱读书的，就是常常责备他，打他，骂他，都是因为他不好好读书。那我们也发现宝玉不是不爱读书，宝玉其实他的读书总觉得那个书是跟他的生命之间有一个关照，他才读得下去。他如果觉得那个书只是为了一个应付考试啊，或者八股啊，做文章，他会不想去读那个东西，会排斥啊。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有时候有些书给我们人生上的感悟，是因为你在人生里面发生了事件，然后你可以因为这个事件开始去读它。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其实庄子是大概在你，我觉得生病的时候很奇怪，你就会拿起庄子来看，因为那个时候心情不一样，比较休息的状态，然后它会让你觉得平常的劳累或者是繁忙有一个转换的空间啊，或者有时候觉得人事纷杂，然后常常弄到你很烦恼的时候，你想一个人躲起来住几天，你就带一本庄子去看啊。所以这些书其实有时候不是说它是人生上绝对的真理，而是让你感觉到它有某一种提醒。像刚才讲到人间世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山木自扣，这篇文章是讲到庄子常常会被引用的部分，就在他人间世的这个部分里面提到的这棵大木啊，就是说你挺拔，你坚固，你巨大，都是因为你会被砍伐的原因。那么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的自己的自处，就也知道说我们没有在意到说自己可能表现的良好的部分，也常常是旁边人受伤的原因。那么最后他讲的那个大木被砍伐掉，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啊。所以庄子也许跟儒家很不同，就他从一个比较更大的环境去看很多相关的位置，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山木自扣啊，源泉自盗这样的问题。所以宝玉想到这些以后，就觉得好像看透了人生背后的那个虚无本质，所以他也不再想去辩驳什么事，不再想去解释什么事，然后他就要走回去了。所以我们接着看到说，他因此越想越无趣啊，细想来，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啊，现在只有两个人，一个史湘云，一个林黛玉，你都搞不定，那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豫何为啊？所以他觉得，天哪，那将来还要面对这么多的人事的复杂，自己连两个人都摆不平。所以宝玉那个小男孩刚刚要长大的痛苦，这也呼应着为什么我们21回的时候特别强调，我觉得宝玉有一种拒绝长大啊，就是他觉得长大以后好烦恼，就是这么多人世间纠缠的这种关系，所以他一直眷恋他的童年，是因为觉得那种没有心机的世界啊，然后人单纯简单的那个世界的感觉。所以这些都是引导他去感悟庄子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吧。所以他就想到其间也勿用分辨回唇回答，也不太想再回答再辩驳什么事，所以自己就转身回房去了。那林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是赌气走了，一言不发，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啊。林黛玉在生气的时候都觉得宝玉要一直安慰他的，一直陪小心陪不是的，就这次好奇怪，宝玉怎么走了，所以林黛玉更气，就觉得说你怎么不照顾我了那种感觉。好，我们就看到林黛玉就生气了，就讲说你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也别说话了，所以很典型的黛玉的语言，对不对？黛玉一讲话都是一辈子 啊，这一辈子都不要再讲话了，这一辈子都不要再理了。那已经讲过好几辈子了，他每次都是这样发誓，每次都是毁灭性的这种决绝的语言。那宝玉也不理，就回房躺在床上，只是瞪瞪的。啊，注意一下那个瞪瞪的啊。其实我们写小说、写文学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会这么精简。可是曹雪芹的精简，瞪瞪的就是发呆，然后也睡不着觉。可是觉得好像对人生有一个领悟，然后在那边发呆，就瞪瞪的，只是瞪瞪的。那袭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啊。袭人知道他们在吵架，也不敢谈，那只好以其他的事来解释，就希望帮助宝玉排遣。因为袭人关心宝玉，他觉得他心里面闷闷的不开心，他就很难过，他希望帮他排遣一下，就笑着说啊，你今天看了戏啊，那今天看了戏以后一定又有好多戏要看，因为宝姑娘宝钗今天是大家为她生日看戏，那么宝姑娘一定会欢喜啊，就是过去的礼节，就是你今天过生日人家请你看戏，过几天你也要请一台戏来请大家看，就会欢喜，所以勾出好几天的戏来，宝姑娘一定要欢喜的。那其实是袭人是在逗她啊，就是让她不要那么闷，让她开心一点。就宝玉就冷冷的笑着说，她还不还关谁什么相干啊。我们注意到这个就是庄子佛经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哪有那么严重，他还或不还啊，就是已经碰到人生虚无的东西。那袭人就吓了一跳，袭人觉得诶，这个话不像往日口吻啊，平常宝玉讲话都不是这样，因为平常宝玉很爱热闹，有什么事情要看戏了，谁要过生日，他最兴奋的就是他。那现在他冷冷的，所以那个袭人就觉得很奇怪，说这是怎么说的，好好的大正月里，那娘儿姐妹都喜喜欢欢的，你怎么这个形影啊，你怎么这样冷冷的。那宝玉又冷笑说，他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好，他忽然开始觉得庄子里面讲到那个人生本质上的虚幻，他会觉得好像都不值得计较了啊，就是所有的事情他高兴不高兴，他们还不欢喜都没有那么严重。那袭人就笑着说，他们很随和，你也随和一点，大家不是彼此有趣吗？那宝玉就说，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没有发现刚才看的电影已经发生影响了？所以很好玩，就是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有时候他也真的像一块海绵一样，很多东西一碰到他就吸收啊，他就感染到那个东西。刚才在戏台上看了鲁智深的这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么孤独，好像他的心事都没有人懂啊，那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感觉，谈及此句不觉泪下啊，然后就在那边哭了。所以青春期的那个情绪啊，其实很难以理解啊。就是有时候我常常跟大人说，你不要太去管他，就青春期有他青春期自己要处理的那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在躲在墙角掉泪也好，发呆也好，在那边忽然一个人跟自己笑也好，他就是有他自己排遣的一个过程。你有时候着急，真着急不来，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在旁边会干着急的。那袭人看到这个情况就不肯再说，宝玉就再想这一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越想不禁大哭起来。他觉得人生真是悲哀，怎么会悲哀到这种程度啊？就是真的是来去都没有什么人跟你牵挂，然后你来光光的，走也是光光的这样。那翻身起来就到岸边啊，你看到这个时候很好玩，就是他想要写东西了，他想要写作，他想要表现他东西，他就写了一个记。记这个字啊，我们现在不太用，就是过去古代的佛教禅宗里面常常用记。记其实是一种诗句的形式，非常的简短，然后里面都不是直说，而是有一点隐喻跟象征，然后它基本上不是要你懂，而是要你领悟，有点像我们庙里面的签啊，就是它都永远不会直说的，它让你觉得读完一首诗以后，你觉得里面有很多可以领悟的东西，这个叫做记啊。所以很多的老的师父，他们在比如说作画之前，他们会留下一个记，留给人间一个寄语啊。大家知道弘一大师临终时候就是留下一个记啊，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啊，那样非常精彩的一个记的东西，他写了悲心交集。那么这种东西都在好像可懂不可懂之间，就是文字是可懂的，可是里面的含义又很深，好像让你去慢慢领略跟猜测的。那我们看到宝玉才十三四岁就想要写记了，就是觉得他觉得人生已经彻头彻尾都领悟了，所以他要写一个记。那这个记说，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是立足境啊。那这是非常像寄语，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要证明什么东西啊，你要说给别人听，证明什么东西，你也证明，我也证明，然后你要很诚心的证明，你要拿心去证明，你要拿你的意念去证明，到最后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证明，无有证，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好证明，那个人生到最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什么好证明的，思可云证啊。他说等到无有证以后，你才可以说你懂，对证这个字，证明这件事稍微懂了一点，无可云证，没有什么好证明了，是立足境，才是你人生立足的一个最根本的境界啊。他觉得写完好得意啊，自己对人生领悟了。所以我常常觉得读小说的人，爱文学的人，其实跟在宗教里想要领悟的心情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在二十一回里面也讲过，很多人觉得《红楼梦》最后其实是一个空，繁华若梦，整个是一个空。可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小说里面描绘了这么多对人生的眷恋，你不能说它只是空。那如果说领悟只是为了空，那这个空一个字就好了，你何必要读这么厚的一本《红楼梦》？那《红楼梦》所有的这个细节的迷人啊，让人的着迷，是让你感觉到说，你不经过这个繁华，其实你也不知道繁华到最后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在作者在这里好像领悟了什么，可是其实是假的。我觉得身边很多朋友说啊，我终于领悟了，然后那个终于两个字都加得太早，因为过两天他又执迷了。那我觉得人生的可爱也在于说，你领悟完你还会执迷的，所以不要认为这一次的领悟就一定是最后的一次领悟，就像林黛玉讲的那一辈子啊，他还有下一辈子的。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宝玉这一次的领悟，他觉得哎，我真是彻头彻尾领悟了，可是过两天你看他完全又变了，他又跟他们打打闹闹，又去斗气去了。所以其实这种领悟跟执迷本身构成人生里面的一个很有趣的转折，它有点像一个陀螺形往上发展啊。就是的确我觉得人生会进步，当然不是在原地踏步，可是它会掉进下一个迷障。我们不太容易知道，有时候我们的领悟，当下的领悟会变成下一次的迷障啊，那个执迷。就是我碰到一些朋友在闭关参禅，然后跟我说他领悟了，然后都彻头彻尾领悟这样，然后就抓着你一定要跟你讲他领悟。我跟他说哎，我现在有事我要去什么，他说你一定要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领悟你不听的话，你没有办法对人生有一个豁达解释。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那么执着，其实很难。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忽然觉得人生很有趣啊，就是说其实那个执着是你不知道的。就是这个时候宝玉在这里写这个记，其实是另外一种执着啊，另外一种形态的执迷。他以为他在领悟啊，是立足境，所以等一下他就会被那三个女孩子嘲笑。写完字虽解悟，他觉得他已经完全领悟了，又恐人看此不解。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最大的不领悟？很多参禅的朋友都觉得我领悟了，可是别人都没有领悟，所以急得不得了，一定要让别人领悟。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宝玉说字虽解悟，又恐别人看此不解，那你真的领悟了你就不要那么在意了啊，你还在意别人看不懂。然后他一词又填了一声寄生草啊，就是刚才不是鲁智深唱了一个寄生草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又写了一个寄生草，又写在寄后，自己又念一遍，自觉无挂碍，那忠心自得，便上床睡了。好，所以领悟最好的贡献就是让你今天晚上可以睡得很好。那其实明天有明天的迷障，所以也不去想那么多。那么他暂时就让你像安眠药，你觉得哎不错，就可以睡，自己解决了啊，解决了一个问题。那 你看到下面这段很好玩，就是他们两个不在斗气吗？黛玉说你这一走你一辈子也不要来也不要讲话了，可是谁想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所以故意以群袭人为由来示动静。有没有发现你不动他就要动了？所以很好玩，就是两个人在恋爱当中就在那边，老是刚才那个门关在外面也是，他等等看，诶，他觉得他走了，就偷偷把门打开，没有发现宝玉还在外面。那么现在宝玉回去领悟了，睡着了，那黛玉就很急，就觉得诶，这个人以前都不是这样子，以前老是跑来，那现在怎么不跑来了？所以他假装，他当然不好意思说要去找宝玉，他要说去找袭人，假装去借个什么绣花的样子啊什么之类，然后去看动静，说看宝玉到底在干嘛这样之类。那么这种你完全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人生的执迷啊，《红楼梦》所有好看的地方都是人生执迷的东西。可是有时候也想，人生如果没有这个执迷要干嘛？就是如果宝玉写完这首诗真的就领悟了，这个后面也就不要写了嘛，《红楼梦》也没什么好写。其实继续写下去就是说继续执迷下去啊，人生有这么多毫无道理讲不出道理的眷恋啊，舍不得的那个东西。所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所以以寻袭人为由来示动静。那袭人就笑着跟他说已经睡了，所以他觉得很奇怪，这家伙竟然睡得着，两个人在斗气他竟然睡了。黛玉就听说就要走了，就要回去，那回去他也蛮麻烦，又要生半天气，觉得我在那边睡不着，你在那边睡着了这样。那袭人就说姑娘请站住啊，就是因为袭人是文盲不识字的，他看不懂，他看到宝玉写了半天以后就睡了，他觉得那个东西一定有关系，可是他又无法判断啊，所以袭人也很辛苦，袭人就关心宝玉，可是又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东西，他就问黛玉说他写了一个字帖，瞧瞧是什么啊？说着就把刚才那个曲子寄语就悄悄拿来递于黛玉。那黛玉看了就知道宝玉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可笑可叹啊，就觉得哎，这个宝玉竟然参禅了，就跟袭人说做的是玩意儿啊，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好玩的东西， 不严重的，没有什么关系，就打发过去了。好，你看到下面的戏就好玩。说毕，就把便袭了回房去，就把宝玉写的东西带回去跟湘云同看。两个人还在吵架，我们才觉得他们两个在吵架啊。可是现在他就把拿去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年龄，其实他那个不定性是非常有趣的。然后他可以把这个男朋友的信就拿去跟另外一个女孩子一起看啊，所以我觉得你回想一下，在初中高中那个年龄，其实很多这种事情在发生，就是他们一下就好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就在那边看，然后接着次日又与宝钗同看啊，又跑去找宝钗，就三个女孩子一起在看这个宝玉的领悟。那宝钗看了以后看了这个词啊，就寄生草说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疑啊，就说其实我你他是三个没有办法沟通的东西啊，各自是独立的也无法理解，所以四行无碍凭来去，所以你就放纵自己，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要有挂碍，你高兴来就来，高兴走就走，茫茫着胜悲愁喜，那干嘛一天到晚又发愁又高兴又悲哀，那这些情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些情绪也都是你自己在那边纷纷的说什么亲疏密啊，你跟谁比较亲，跟谁比较疏远，跟谁比较好，那都是因为这些事情争争吵吵的。那从前碌碌却何因啊？从前那么忙碌，整天忙来忙去的，东跑西跑，到底在忙什么？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啊！就是觉得又得罪了史湘云，又得罪了林黛玉啊！回头试想，真无趣。所以三个人就在看他的这个诗，看完以后又看那个寄语，然后就笑着说这个人悟了。好，注意这个人悟了是讽刺的意思啊！你看他竟然悟了，那都是我的不是。宝钗就说是我不对的，我昨天跟他讲这个戏里面的这支曲子，这个寄生草那惹出来的。那宝钗的意见很有趣，宝钗很不喜欢老庄的，很不喜欢道家的东西，因为宝钗非常的儒家，非常的入世，他对现世当中所有的规矩他都觉得是对的啊，所以他没有老庄的叛逆的东西，所以他就说这些道书禅机啊，这些禅宗的东西老庄的东西最能移性，所谓移性就是说会把人带到一个被感染的状况。那因为宝钗坚持的是儒家，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个比较 规矩的合理的这个世界，最能宜信。说如果明儿认真起来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支曲子上来的，我成了个罪魁了啊！所以他当然讲的也很严重，就是因为他教导了宝玉去读《寄生草》这个曲子，这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影响了宝玉去参禅，去读老庄，所以他就觉得他在教育上对宝玉有不好的影响，说着便扯了个粉碎，就把它撕碎了，然后给递给丫头说：“快烧了吧。”那黛玉笑着说：“不该撕，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保管叫他收了这个痴心邪话。”好，你可以看到黛玉对宝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黛玉跟宝玉常常在一起读老庄，那二十三回他们两个一起偷偷读禁书啊，就是当时认为的黄色小说，两个一起在读，那宝钗绝对不会。那黛玉跟他分享了很多生命里面很私密的东西啊，非常私密的东西，两个好像是一起的逃学的那个同学，那宝钗永远是那个上课很规矩点名都到的那个人，所以黛玉就说你不用撕掉，就是觉得这就是他的人之常情。那他说我来问他，那黛玉跟他常常就参禅，就说好，你领悟了，我告诉你还早得很呢，你根本没有领悟。所以黛玉用的方法跟宝钗不同，宝钗就撕掉烧掉，不要碰这个问题。那黛玉说我来问他啊，我去收了他这个痴心邪话，就三个人果然就往宝玉屋里来了。好，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你看到一个小男孩在那边跟他们斗气，最后读了庄子，然后领悟写了寄语，最后三个女朋友一起来了，然后一起指责他，然后他发现这三个女朋友都比他聪明，然后他的领悟还早得很，然后就变得很好笑的一段。那一进来黛玉就笑着说：“宝玉啊，我问你，你的名字叫宝玉，那至贵者宝，最贵重的东西叫宝，最坚硬的东西叫玉啊，至贵者宝，至坚者玉，那我问你，你叫宝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好，注意这个就是参禅的方法啊，就是禅宗里面的参禅常常是用这种我们叫做公案，就公案的对话，所以很多景德传灯录啊，这种禅宗的书都是对话录，常常是在打我们叫做机锋啊，禅机的机就是机械的机，锋是这个锋利的锋，就是你必须很敏锐的回答，就是别人问你说你叫宝玉，你的名字叫宝玉，那至贵者宝，至坚者玉，那你有何贵，你有何坚，你要立刻有回答的啊，能够有一个对话。宝玉就待在那边，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宝玉竟不能答，三个人就拍手笑着说：“这样顿愚还参禅呢，这么笨还参禅呢。”所以宝玉很好玩，他在这些姐姐妹妹面前他永远就输了，就是这几个女孩子是他一生就最佩服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聪明伶俐，书又读得多啊。那就大家就笑他说：“你参什么禅呢，你笨得很呢，你还参禅。”那黛玉就说：“你那个记啊，刚才写的记最后讲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看起来好像领悟了，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再要去证明的时候，才是你人生立足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可黛玉说，依我来看，你还没有尽善啊，你根本还没有到领悟的最高境界。我再接两句，念说无立足境，说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了，方是干净。好，你注意一下，这个回答基本上是禅宗里的北宗跟南宗的态度。好，所以等一下下面会讲到这一段，就是中国在唐代的时候禅宗这个东西起来啊，禅宗最早在印度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传了禅宗啊，就是成为佛教八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宗。那么这个宗派很特别，因为它跟所有其他的宗派都不同，比如说净土宗它会以某几部经来作为它主要的这个说法啊，就是它有经义有大义在里面。可禅宗来自于佛教，释迦牟尼佛那一天完全不讲佛经，而是拈花微笑，就是拿起一朵花给学生看，然后学生不解，其中的大弟子迦舍，就是叶子的叶那个字，他的大弟子迦舍就笑了，然后佛陀知道他懂了，就把花给他。真正有一个禅宗这个东西，不靠文字来传，也不靠语言来传，你不用读佛经的，你是心心相印，就是完全靠领悟的东西。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在佛教这么多的宗派里面，有一个宗派是最高的一个领悟，这个领悟不靠语言，也不靠文字，靠我们有时候叫棒喝，就我大叫一声，靠讥讽，靠很多因缘的领悟，而不是靠这种解释。因为对佛法来讲，他会觉得有时候越解释越误解，因为语言跟文字都是误解的开始，你越解释越误解，那么最后他可能用觉得如果没有那个心事的领悟的话，其实越走越远。所以拈花微笑变成了禅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就传给了迦舍，禅宗的第一代的祖师。那么从迦舍就开始传禅宗，那么到了中国的梁武帝的时候啊，就从佛陀这个故事发生，拈花微笑的故事有了禅宗。到了梁武帝时期，有一个禅宗的祖师到了中国，就是达摩。达摩到了南朝，就是南京，面见梁武帝。梁武帝是一个非常信佛教的皇帝，那么他信佛教信到他最后有三次不做皇帝，就从总统府跑出来剃发，跑到庙里去做和尚，三次舍身同泰寺，就是皇帝去舍身去做和尚，当然过几天又回去了，所以才会有三次嘛，就去做了和尚闭关，然后又去做皇帝，又去三次舍身同泰寺。所以他达摩来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印度的和尚讲说，我三次舍身同泰寺，我的功德是不是很大？就达摩就回答说，无有功德，说没有功德。那么这是禅宗的讥讽，禅宗就是认为说，你如果还有功德这个念头，你的领悟还早得很。就是如果你修行是为了功德，你根本就是功利。所以梁武帝就很生气，所以梁武帝就没有接纳达摩，所以达摩就发生了一个神话的故事，就是一苇渡江，就拿一根芦苇草丢在长江里，就踩在芦苇上就渡江。你们在台湾常常看到那个达摩一苇渡江的画啊，就是一个印度人的和尚的样子，踩在一个芦苇草上就过江，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成为初祖，就中土初祖，就禅宗在中国的第一代的祖师就是达摩，然后传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传到五祖就是弘忍，啊，弘法的弘，忍耐的忍，弘忍，弘忍就到了唐朝了，啊，到了唐朝，那么一直在嵩山少林寺，就是属于北方的这个禅宗系统。那么弘忍最后临终的时候，圆寂，就是要找一个传法的人。那么当然在佛教里面传法，有点像我们今天密宗所说的这个转世啊之类，他要找到能够接班的人。那这个接班的人在这多到10000个人的少林寺的和尚当中要甄选，是非常困难，一层层的阶级，最后就有一个神秀和尚。那这个神秀和尚就变成他的首座大弟子，然后就是要用寄语，寄语等于是考试，每一个人写一个寄，然后来决定你是不是悟道了，那悟道我就传法给你，你就是六祖了，等于是大选，总统大选一样。那么当然当时古代的这种法师他的地位非常高，就是一个禅寺啊，10000多人的少林寺，他这个主持是很多人争取的。那么所以神秀和尚就说寄语，说身是菩提树，说我的身体像一棵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悟道的那棵树，我的心灵心似明镜台，像一个镜子。那么树跟镜子有时候会脏，所以时时勤佛事，常常要去擦，你常常要劳动，要勤劳的去擦它，不时染尘埃，不要让自己脏了，身体不要脏，心灵也不要脏，时时勤佛事，不时染尘埃。那么这句话，这个寄语讲完以后，大家觉得，哦，他一定是大选的候选人了，那这个五祖一定会传法给他了。那五祖也支支吾吾，好像没有说一定要传给他，可是也说，哎，不错，这个寄语不错，你们大家都背吧，就大家全部都在背，这是明年总统的寄，所以大家赶快先背好，每个人都背背背背，都在那边背，然后背背背就背到了厨房去了。然后厨房里面有一个不识字的，啊，这里面当然是因为他不识字，所以他看不懂，他是听的，他听到大家都在那边说你们在念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就是以后的六祖，以后的总统的寄语哦，你也要背哦。然后大家就念给他听，他听了以后他就说，哎，这个人没有悟道啊。那结果旁边人当然会说，你这个火头师傅就在厨房里面砍柴的，根本没有知识，也不识字，你怎么敢批评神秀首座大弟子？然后他就说这个人没有悟道，他说我也念一个记啊，他就说菩提本非树，菩提本来就不是树， 那心也不是明镜台，本来无一物，本来什么都没有，何处染尘埃？你怎么心眼里面会有光明跟尘埃的差别？就说真正的悟道到最后没有是非，没有真假，没有对错，没有美丑，其实是平等了啊！就是佛法到最后的平等其实是这个东西。就如果你还觉得有东西是脏，有东西是好，你根本其实离悟道还远。所以这是南宗佛法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这个寄语念出来以后，弘忍听到了。那我们看到六祖坛经里面写这段写得非常精彩，这个五祖就说你胡说，然后就在头上敲三下，背着手就走了。那他就知道说这个师父叫他晚上半夜三更的时候从后门进去找他，所以他就去找他，然后这个五祖就是传法给他。因为他不识字，所以五祖就念金刚经给他听，一句一句跟他解释金刚经的大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金刚经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对人世间有所有的悲悯跟关心，可是你不要执着啊，这个是最难的事情。我们都觉得你爱一个人就是有执着，可他说你爱，可是你不能执着，就因无所住，你不要有固定的那个爱，可是你应该生其心，你应该有大悲悯在里面，那才是大悲。讲到这里以后，这个慧能和尚，就是这个砍柴的和尚叫慧能，他就说我懂了。然后师父就跟他传法，就把袈裟脱下来披在他身上，给他画薄的缘，说你立刻难逃，马上有人要杀你的。所以这里面当然六祖坛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唐朝的一个政治斗争，就是所有的选举里面是有政治斗争的，就是神秀和尚绝不会饶过这个慧能。那所以就跟他说你往南边逃，欲没则止。那这里面当然很神话，就是这个五祖已经很清楚说你将来要在哪里传法。那这个梅讲的是广东的黄梅，就他后来一直逃到黄梅，在那边建立南宗系统，就是南宗的整个派系的来往。后来他就过江，然后躲在猎人当中吃肉边菜，就是不坚持说你非要怎么样子，就是你躲在猎户当中，然后逃难，一直逃到南方，传了所谓的南宗。那么这个南宗跟北宗，后来神秀还是北宗的六祖，南宗就是慧能做六祖，这样可以了解，就是中国的禅宗变成南北分宗。而这个南北分宗里面，北派走的还是渐渐渐悟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要修道修行有很多仪式，南宗就是讲顿悟，就刹那之间的领悟啊，就是棒喝的领悟。所以南宗后来又影响到日本，就是日本很多的禅宗其实是这一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林黛玉加的这两句就是南宗的东西，那贾宝玉还有立足之境，可是林黛玉跟他加了两句说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就说其实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才是南宗的这个系统啊。所以就把宝玉给贬下去了，就说 你其实还没有真正到那个领悟的最高的意境。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十几岁的小孩玩的 game 就是玩这些东西，就已经在把文化里的禅宗的东西拿来玩。那宝钗听了以后说这才是真正的悟彻了，真正的领悟。说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邵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慈，令徒弟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有尘埃。那慧能在厨房追米啊，正在捣米，那听了这个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所以这个偈没有了，因自念一偈说：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所以五祖就讲衣钵传他。好，这个就是刚才讲到南宗的这一段故事。那么也可以看到这里在对比出宝玉跟黛玉他们在寄语上所做的东西，在玩的游戏，其实是说宝玉根本没有悟。当然我们知道宝玉没有悟，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悟了还得了？那当然他其实人生还有这么多的眷恋，这么多舍不得，这么多的执迷。那么这也是我觉得《红楼梦》是了不起的文学，因为文学本来不是为所谓的领悟而去做领悟的事情，它其实是人生的描写。 啊，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么多的宗教提出这么多领悟的结局的道理，可是我们对人生还是有眷恋，啊，还是有眷恋。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个领悟，那也可以跑到庙里面去闭关住很久。可是我每次一下山就觉得那个下山的时候特别想吃肉，好奇怪。然后你觉得很那个人性很有趣，就所有的戒律跟你自己的一种人性的认知，其实它是互动的，它是非常互动的东西。好，所以我会觉得说《红楼梦》这样的一个文学，或者我说我今天承认说我还没有到悟道的阶段吧，那我宁愿在悟道的向往，而不是在悟道的最后终结。那我相信悟道真的，如果有一天是真的到了最后悟道的最高境界，大概就是不想讲话了，啊，也不会有任何语言了。那你其实在人生里面的执迷那个部分，执迷跟悟道之间的关系，特别在《红楼梦》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宝玉这一次伟大的悟道过程忽然就被嘲笑成这个样子，然后就觉得他自己 也觉得非常的好笑。这个黛玉就笑了他，啊，说你那个时候不能回答就算输了，那现在你即使答上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我们两个所知道的所能的你都不知不能，你还去参禅呢。好，所以身边有这些好朋友是很好的，就是会笑笑你说你干嘛啊？你那个参禅还早得很。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时候在旁边看到很有趣，就是好多执着于参禅的人，听起来也很矛盾，可是真的是执着参禅，就是把参禅变成了正事了。可参禅我相信是四两拨千斤，你去碰一碰，碰了以后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些领悟的契机，他是好的。那我有些朋友很好玩，就变成一年到头在参禅，然后其实变成另外一种执着，可是有时候自己不容易发现。可是我当然在旁边有时候也在想，会不会这是他的业，他要用这个方法去度过他的难关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不断用这个方法去重复重复的去做执迷的事情啊。所以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了，那没有想到被黛玉一问就不能回答。那宝钗又拿出语录来啊，就是禅宗的语录，那这些都是素不见他们能者，他以前都不知道说黛玉跟宝玉宝钗也这么懂佛书，这么懂禅宗。那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啊，他们比我还聪明，还要多读书，尚未解悟，他们都认为还没有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啊。宝玉的好处就是很容易转弯啊，他就觉得说啊，干嘛这么要去自寻苦恼，想必就笑着说谁有参禅了，不过一时玩话罢了，就觉得只是好玩。说着四人仍复如旧啊，又变成好朋友。所以《红楼梦》里面大概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提醒吧，就是说这些小男孩好小女孩啊，你家里如果有个这个年龄的小男孩小女孩，千万不要去太计较他，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好或不好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很快会转啊，很快会转，就是那个青春期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到了一个段落，那么下面一个段落就是其实有一个最寂寞的人我们一直忘掉，就是那个在宫里面的娘娘，就是比宝玉大一点宝玉的姐姐贾元春，16岁然后嫁到皇宫去，她是最寂寞的，就是她16岁嫁去以后她的青春再也没有了，然后她每天看到就是那个皇帝，除了那个皇帝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有趣的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唯一回来过省亲过一次又回去了，然后他就永远活在那一天当中，记得吗？前面我们讲过他回家省亲见了爸爸妈妈，爸爸还不能见面，还要隔着帘子然后在里面哭啊，说这个现在这么难过，那当年何必把我嫁到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其实因为变成娘娘了啊，所以那个身份很特殊。所以你会觉得他在宫里的寂寞，他就常常会传出一些想要跟这些弟弟妹妹有关系的事情，因为这些弟弟妹妹也不过比他小一点点，可是他们都还活得很开心，还可以玩啊闹，可是这个姐姐在皇宫里是最孤独最寂寞的一个。所以刚好是过年，他就想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都玩过，我们常常住在庙口啊，就跑到庙里面去猜灯谜，就是元宵节不是要提灯吗，然后灯上面就挂很多的谜语， 然后你猜对了，庙里会给你很多奖品的。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奖品也就是灯啊、蜡烛啊这些东西，一些礼品。所以这个娘娘就做了很多灯谜，要大家去猜，然后说你们猜完了以后，你们每一个人也做一个灯谜，让他去猜。有没有发现这个娘娘在皇宫里好寂寞？就是其实没有人跟她玩啊，可是我们会觉得她真的也不过大几岁而已啊，就是十几岁的女孩子，可是嫁到皇宫她就是一个娘娘的样子，大家都奉承她，都把她捧在最高的位置，可是她那个属于少女的青春从此就结束了。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写得很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不容易体会出来，就是贾元春的这个寂寞的感觉，所以她会传灯谜出来。好，所以灯谜传来了，每个人都在猜，然后就把这个灯谜送到贾母的上房，然后有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红纱灯啊，专为灯谜而制的，就是这种四个角的平头的用红纱做的灯，然后上面贴了谜语，那大家都争看乱猜，有的人就是看那个谜语，所以这个谜语猜来猜去是什么。那小太监就下了命令说，娘娘说的啊，大家猜到了不要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以后谜底就揭晓了嘛，所以每一个人就写在纸上面，然后拿进去由娘娘来判定说你们到底写对了还是写错了。好，我们看到下面又是宝钗出现啊，宝钗等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的绝句，并无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好，这个是宝钗，就是宝钗一下就猜到了，因为宝钗绝对比这个娘娘聪明，可是你不能比娘娘聪明，这样可以了解吗？你比娘娘聪明还得了？你在那个第一夫人面前老是在那边说你聪明，她就一定恨死你了。所以这就是宝钗，就宝钗太懂得这个人际关系了，所以她就假装说，哎呀，好难猜好难猜，我猜不到，其实她早就知道是谜底是什么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猜谜语全部在看个性啊，全部看到个性，那故意寻思，那其实一见便猜着了，啊，所以作者在这里很明显的点出了宝钗的个性，就是他一看到就已经猜到，他绝对聪明剔透，可他绝对不说。那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就各自暗暗写了半天，就写在纸上面传进去。好，接下来贾环、贾兰也传来，一起各揣心机啊，大家就在猜谜，所以下面都在讲猜谜。我们看到是在过年，所以过年这种大家族会有一种游戏，就是猜灯谜。可是《红楼梦》里面一直觉得所有的诗、所有的灯谜，你生命行为里面一切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东西都是你的命运，都是你的宿命。所以等一下大家看一下那个灯谜很奇怪，每一个人讲的灯谜都是他自己的命运。所以这个是《红楼梦》非常神秘的东西，就《红楼梦》一直觉得很多东西是宿命，都是已经决定的啊。那你自己在玩一个游戏，觉得是在猜谜，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猜谜，当然我们今天用西方心理学来讲就是潜意识啊，就是我们不知觉的就把心事透露出来了，那最后贾政看出来。所以贾政很少跟这些小孩在一起玩，那刚好过年，所以下班下得早就回来跟小孩子玩，就他就很难过，觉得怎么搞的，几个人都是小小年纪，都没有到20岁，可是东西都是悲哀的东西，爆竹、风筝、算盘，所有猜谜的谜底都是悲哀的东西啊，都是让你觉得那个生命很轻的东西，不厚重的东西。所以他忽然意识到这个家族是不要败落了，所以大概是第一次你感觉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衰相要出现，就其实他们已经到了巅峰的状态啊，就是到贾政第三代，到宝玉第四代，那么感觉到有一个衰，就是从这个猜谜开始啊，从猜谜。所以《红楼梦》当然自己本身是一个谜啊，他也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谜，而这个人生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一种预知的能力，有点像希望获得先机啊，就是有天机在那边。那可是中国有一个古话说，事欲深者天机浅，就是你在人世间的欲望太深的人，人世的欲望越深的人，你对于领悟天机越浅啊，事欲深者天机浅。那么意思说天机其实很明白，天机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应该每个人都可以领悟，也看得到，可是因为太多现世的欲望的捆绑，最后你无法领悟天机。这个有一点呼应前面宝玉在参禅的事情，就是我们都在参禅悟道， 参禅悟道无非是说趋吉避凶，那我早一点知道我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做会比较好，所以避开悲剧能够让自己的生命顺利平安幸福。可是是欲生者天机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无法解脱的现世的欲望，所以他无法看到天机啊，无法看到天机。所以下面的谜语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注意看，就是一方面在讲一个古代的游戏，一个年轻人玩的 game， 另外一方面其实里面在透露出蛮特殊的一些讯息啊。所以每个人都写了一个谜语，然后猜一个物件做成一个谜语公开写了挂在灯上，所以谜语全部是挂在灯上，然后太监就走了，就带进宫里让那个娘娘去猜，到了晚上出来传谕说前娘娘所至俱已猜着啊，就说娘娘不是做了一个谜吗，大家都让大家猜，那每一个人都猜着了，有两个人没有猜到，一个是贾迎春啊，贾迎春是贾家的老二，就元春是大姐，元春迎春是老二，探春是老三，惜春是老四。那迎春有一个外号大家都知道叫二木头啊，二木头就是笨笨的呆呆的，可是是一个好人，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后来下场很惨的，就嫁了一个孙少主，一个非常坏的男人，每天打她，被打死的啊，就是迎春很可怜。那迎春对她自己的木讷，她的笨，他好像也很安分，他觉得他本来就是很笨，所以他从来也不刻意表现。那么三爷就是贾环，记得吗？我们前面有讲过，贾环就是贾宝玉的弟弟，贾宝玉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啊。贾政娶了一个丫头，就是赵姨娘，是一个妾，然后生了贾环。然后因为这个赵姨娘本身的地位非常的低，所以连带着这个小孩子就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况长大。这个贾环的可怜是，虽然是一个公子，也是玉字辈啊，一个环斜玉边的环，也是玉字辈的公子，可是每天回到家里他妈妈就骂他，就说你是丫头生的，你不要老是去跟那些人高攀，所以他变成非常的不健康，个性上不健康。所以我们前面有一段戏看到他过年跟丫头赌钱啊，输了还会闹，还会作弊，还会把丫头的钱抢过来，那就是有一点从小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环境长大，被他妈妈影响而变成非常卑微个性啊，卑微个性。所以这贾迎春跟贾环两个没有猜到，那其他人都猜着了。那说着就将写的拿出来啊，也有猜到的，也有猜不到的，那都胡乱的说猜到了。这段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猜了娘娘做的谜语，猜完以后有两个人不对，对不对？一个是二小姐，就是贾迎春，一个是三爷，就是贾环。那接下来每一个人也做了一个谜语让娘娘猜，那娘娘有的猜到，有的没有猜到，可是每一个人都胡乱说猜到了。所以你知道做娘娘很惨，就是你永远听不到真话啊，你永远听不到真话。所以《红楼梦》里面很有趣，就是他不经意的露出一点点，就告诉你说位高权重是最悲哀的事情，不是你要不要，是说你到最后就听不到真话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去在你的面前真的把那个话讲出来啊。所以这一段就很有趣，就是这个娘娘到最后还是不知道她猜错了，就是有些东西她其实是猜错了，可是所有人都说啊，猜到了，猜到了这样子。那太监就将班次之物，因为她是娘娘啊，她就赐了很多礼物，说你们猜到了，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公制的诗筒。过去有一种东西，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小笔记本啊，就是一个可能象牙雕的或者黄杨木雕的非常漂亮的筒子，上面雕得很精致，挂在身上，里面有小的笔，然后有一些纸，然后你随时想写诗的时候，你把诗句写了以后就丢在里面，因为怕晚上忘掉了，所以你回家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诗句整理起来啊，就是叫做诗筒。当然这个东西是很文人的啊，非常文人，都做得非常的细致。所以娘娘给的礼物，一个是诗筒，一个是茶筅。茶筅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还用啊，我想在座如果有喝茶的朋友大概知道，就是茶叶，就是你洗茶碗啊或者洗茶壶的时候，有一个竹子劈成很细的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叫茶筅啊，竹子头一个先后的先这个字，茶筅。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个东西，可是大概一般人都不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它了啊，茶筅。所以这是喝茶的用具，所以娘娘就送了两个礼物啊，一个狮筒，一个茶筅给这个猜到的人。那只有迎春跟贾环两个人没有啊，因为这两个人没有猜到。你看到下面反应的不同啊，迎春自为玩笑小事，因为迎春非常的老实，她觉得她本来就很笨，她猜不到，没有礼物她也无所谓。那贾环便觉没趣啊，贾环就很难过，因为贾环的卑微一直让他觉得他不如别人，然后他会觉得不如别人，最后变成一种恨。所以大概到24回、25回，贾环跟他妈妈就做法，然后去害那个凤姐啊、宝玉，就是他们嫉妒所有比他好的人。所以贾环其实是我一直觉得小说里非常可怜的一个小孩，就是他比宝玉小一点，应该12、13岁啊，可是一直在不健康的环境，老是被那个母亲，他每天就被母亲讲说你这个下流胚子之类，他最后真的也觉得自己下流。所以有时候教育里面非常难过，就是你觉得贾环没有得到一个很健康开朗的那种感觉。好，然后说太监讲说三爷就是贾环做的这个，不是每个人要写一个谜语给娘娘猜吗？说娘娘说你做的这个不通，所以也没有猜，就叫我带回来。那太监就说三爷这个到底是什么，那大家听了就来看说你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样的谜语。那贾环就写大哥有脚只八个，二哥有脚只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啊。我觉得曹雪芹真了不起，就是那个文学这么好的人可以写这么烂的诗，就是他可以学的煞有介事，完全像那个贾环写的。因为贾环很笨，然后又卑微又没有能力，所以他就想写一个枕头啊，枕头不是这个八个角嘛，那另外一个是兽头，兽头就吃稳。古代的房子上有两个兽，就是你如果去日本的东大寺，你看到两边有两个动物的头，那个叫兽头，兽头头上有两个角啊，所以他就想说大哥有脚只八个，二哥有脚只两根，那大哥只在床上坐，就是讲枕头啊，枕头永远在床上。那二哥爱在房上蹲，就讲那个兽头。那众人看了大发一笑，那贾环就告诉太监说一个是枕头啊，一个是兽头。那太监就记了，就领茶而去，就喝了茶就走了。贾母就看到说，哎，自己的这个长孙女元春嫁到皇宫里这么有兴趣啊，所以她也就命令说，哎，我们做一个小巧的精致围屏灯，啊，就是可以放在炕上的，可以拿来做屏风的一种灯。那这种灯上可以贴更多的谜语，就干脆大家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来玩猜谜啊，就是贾母玩这个猜谜的游戏，就设在堂屋里啊，要她们姐妹各自大家都写了，然后粘在瓶上，然后预备下茶果啊，这种有些点心，然后各色的玩物，如果猜着了以后还有礼物的。好，这一天刚好我们注意一下，贾政朝罢，贾政平常上班很忙啊，在那个总统府里忙得要命，这一天他回来早一点。那回来早了以后，他看到贾母这么高兴，而且刚好是过年过节，他也就来承欢取乐。好，你注意一下，贾政在场所有人都不敢笑的啊，因为贾政是一个大官，然后很严肃，又是父权，然后宝玉最怕他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很有趣，就本来贾母希望跟孙子好好玩的，结果老爸回来了，然后那个贾政坐在那边，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有一场戏其实写到我们读《红楼梦》很不容易发现的贾政的悲哀。就贾政作为一个大官来讲，他也很想说，哎，我今天放下身段，我就跟他们好好玩一玩，可是你放不下身段啊，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那个父亲忽然说，哎，我们来掷骰子玩，可是平常太凶了，所以大家在那边玩的都一苦着脸在那边玩，就是其实那个角色改换不了。所以其实这一天是我觉得贾政最想改换角色的时候，他非常想跟大家玩，可是玩不起来。所以下面有一段是在讲啊，讲这个东西。好，预备了酒果啊这些东西，那备上了玩物，然后上房悬了彩灯，然后请贾母看灯取乐， 然后上面最上面有一席啊，就是贾母、贾政、宝玉他们坐在同一桌。你看了宝玉可怜的要死，坐在爸爸旁边这样。然后下面是王夫人、宝钗、黛玉、湘云又有一桌，然后迎春、探春、袭春这些姐妹们又有一桌，然后底下婆娘、丫鬟都站满了去服侍他们。李公才就是李纨啊，这个孙媳妇、王熙凤、孙媳妇两个孙媳妇就在里间又有一席啊，就是他们一般讲起来，媳妇都是伺候婆婆的，所以他们通常都在里间，要招呼一些上菜啊这些事情，所以比较不会坐在外面。好，贾政因不见贾兰，贾政就说：“哎，怎么贾兰没有来？”贾兰就是李纨的儿子啊，就是贾宝玉的哥哥的小孩，等于贾宝玉的侄子。他的哥哥叫贾珠，珍珠的珠。那么很年轻死掉，李纨就守寡，就带着这个贾兰，草字头的、草字辈的这个贾兰，说怎么没有见兰哥啊？说怎么他没有来？那地下的婆娘就忙进里间问李氏，就问李纨。那李纨就起身说：“他刚才说老爷没有叫他去，他不肯来啊，就是这个爷爷没有叫他来，他不肯来。”那婆娘就回复了贾政，众人都笑了，说：“天生的牛心古怪，就说这么小就已经这么有个性，好像人家没有请他还不来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小孩子反正热闹嘛，就跟着去玩就是了。可是贾兰后来是非常有出息的一个人，就是我们讲兰贵其方，就是一般认为贾家抄家以后重新振兴家业就是贾兰。所以从小他好像也表现出他的某一种志气啊，某一种就是一个寡母带大的一个孩子啊那样的一个个性啊，天生的牛心古怪。那贾政就赶快叫贾环跟两个婆娘说，把贾兰叫来啊，叫贾兰一起来。那贾兰是贾政的孙子啊，贾政的孙子。那贾母就命令他说坐在身旁。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贾政、宝玉、贾兰是四代同堂啊，就是刚好是四代同堂。所以我想贾政这个时候要贾兰来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四代同堂是过去就觉得一个家族最幸福的事了，就是没有分家都在一起，那过年的时候四代都在一起啊，四代同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桌是贾母、贾政、宝玉跟贾兰四代同堂。那抓果子给他吃，大家说笑取乐。好，往常间只有宝玉常谈阔论啊，平常宝玉是最爱讲话的，这个时候永远是他在发议论，常谈阔论。可是因为贾政在这里，唯有唯唯而已啊，不敢讲话。你可以看到爸爸在这里的那个严重性，完全不敢讲话。那剩下的人，湘云虽然是闺阁弱女，可是素喜谈论啊，就是口直心快的。可是因为贾政在席，也是插口进言。好，这里都在讲，我刚刚提到，我们很少看到贾政的悲哀。就是在这些子侄辈，这个做大官的人回到家里，不是上朝，可是大家还是觉得在上朝，就是因为他太严肃啊，平常太严肃，他扮演的那个父权的角色改变不了，所以连史湘云这样的个性的人他都不敢讲话了啊，宝玉也不讲话，史湘云也不讲话。那宝钗原不妄言轻动，本来就是不爱乱讲话的人，就是觉得不该讲话的时候就不要乱讲话，那此事亦是坦然自若。所以这里面写到几个人不同的个性，那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乐啊，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家常在取乐，可是反而见到拘束不乐，就是有点拘谨，没有那么放松，没有那么开心啊。那贾母当然知道，贾母说知道说是因为贾政一人在此所致，就这个家伙在这里，就他的儿子在这里，所以底下孙子都不开心了，都不能在这里。所以贾母就酒过三巡就撵贾政去歇息。那贾政也知道贾母的意思是什么，撵了自己去后好让他们姐妹兄弟取乐的。好，下面你可以看到贾政平常不太表现心事，贾政这次讲出来了。那他讲出心事的时候，你才觉得我们一直觉得那个有点假正经的爸爸忽然觉得有一种悲哀啊。所以《红楼梦》很了不起，就他让每一个人都有讲心事的机会。贾政就跟贾母陪笑，跟妈妈说啊，今天看到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所以我也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入会。那你怎么疼孙儿生女的之心，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啊？就是你这么爱你的孙子孙女，那你不能把他们爱他们的心一点点给我吗？好，你看到这是儿子跟妈妈讲话啊，就是说大概贾母也很久忘掉这是他的儿子了，因为长期做大官以后，那个妈妈跟儿子之间也生疏了，然后有了孙子以后，所有的那个母爱都转到孙子身上。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觉得 《红楼梦》有趣，就在讲那个过去那种大家族里面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现在这种家族的情况有点改变了，也许不是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啊。可是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这种人际关系非常有趣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贾政也会有这个撒娇的部分，这是有点撒娇了，对不对？就说你这个老妈你怎么搞？你那么疼孙子孙女，你怎么不疼我一点点？啊，就是有点想赖着不要走那样的感觉啊。所以你疼孙儿孙女之心，不略次以儿子半点。那贾母就笑了，就这个妈妈有点不好意思，你在这里啊，他们都不敢说笑，他就讲真话了，他们也不敢说话也不敢笑了，这样那没得倒叫我闷。那你要猜谜，我就说一个你猜，猜不着是要罚的哦。他说你既然留下来，那你就放松一点，我现在先讲一个谜语，那让你猜，那你猜不到我是要罚你的。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就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贾母很聪明，就贾母在这里他适当的觉得你真的把贾政赶走也不好，那就留下来，可留下来又觉得大家这么闷也不是办法，就本来是好好要玩的就变成这么难过，那最后就说那我叫你猜谜，那大家觉得诶，老爸猜谜这个蛮好玩的，如果猜不到那更好玩啊，就是说爸爸不是什么都会的嘛，可猜谜猜不到不是很有趣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这种发展。贾政就忙笑说自然要罚，那如果猜到也要领赏哦，你要给我礼物。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开始重新建立啊，就是其实是在玩游戏当中人才可能有亲情啊，那个亲情才会出来，如果都是礼教，这个亲情反而就没有了啊。那贾母说这个自然啊，就说着就念了说猴子身轻站树梢啊，就是一个猴子身体很轻，他站在树的枝梢的末端啊，在梢端上，那打一个水果的名字。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荔枝啊，就是荔枝常常被形容猴子，因为猴子屁股是红的啊。可是我刚才讲过说，所有的猜谜在这里都变成谶语。所谓的谶就是暗示了这个家族，因为这个家族有一个谶语就是树倒猢狲散啊。贾母是这棵大树，那树倒以后猢狲全部散，就是子孙全部抄家。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会发现作者整个在讲谜语，在玩，在游戏，可是不经意的透露出家族的悲剧啊，就是贾母讲出来竟然是这个猴子啊，猢狲这个东西啊，就是猴子身轻站树梢。你看到这个谜语出来以后，贾政知道是荔枝就故意乱猜，这也是过去儿子要有的聪明啊，就是说臣子不能猜皇帝的东西，一猜就猜到娘娘的谜语你猜不到的。然后儿子对妈妈也是如此，妈妈一定要更聪明，所以明明是知道是荔枝，可是就胡乱猜来猜去，罚了很多东西，然后最后才猜到，然后贾母才赏他。好，这种我就觉得以前我们不了解，你跟那个长辈打麻将的时候，底下就一直要踢你说你难道看不出来他要什么吗？你还不赶快打？就是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在打麻将，然后完全是人际关系。那这个如果你个性是比较倾向林黛玉的，你到时候真的觉得好烦了，就干嘛玩一个游戏？因为他们就是讨老人家欢心，就是觉得在长辈面前你让他开心，那也不在乎那些钱。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全部都在表现这样的人际关系。好，然后贾政也说了一个谜语。贾政的谜语就是他的身份啊，身字端方，体字坚硬，身体方方正正的，身体很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个用物啊，这是砚台。那砚台是考试、做官、读书的象征，那就是贾政。贾政自己本身也像个砚台，硬邦邦的，然后方方正正，没有什么转环空间的。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红楼梦》里面所有的谜语游戏都跟那个人是搭配的。刚才我讲过说，其实这个真的是潜意识，就是一个人他整个生命的一个行为，他平常所思所言所行，最后他来游戏的时候，其实也就带动了他生命的情操，他的确是一致的。那么这是《红楼梦》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每一个角色他的所有的大事小事全部统一，他是一致的东西。所以连打一个谜语，贾政就是砚台啊，你想不到另外的东西比这个砚台更适合贾政啊，就是这么 方方正正的感觉。那说完以后，你看他悄悄的就说给宝玉听，那宝玉会意又悄悄的告诉贾母，所以不能让妈妈猜不到的。那大家在玩，那一定要让妈妈开心的，所以就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果然不差，就说是砚台。那贾政就说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头就说赶快把贺彩送上。好，这种大户人家到最后真的你会发现全部都是礼节。有没有发现西方比较少这种东西，就是玩就是玩嘛，那辈分啊礼教在玩的时候其实可以回复到个人，就是你就是一个个人，可是在儒家的文化里绝对不可能。所以到最后他这个整个的礼教会影响到所有周边的生活的模式啊，我想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里几乎也都还在啊。如果你比较细心去观察的时候，几乎也都还在的。那底下的妇女答应一声，大盘小盘一起捧上啊，一大堆的礼物。那贾母就很高兴啊，老太太很奇怪，就是不管再有钱，她还是喜欢那种人家给她的东西，她就一个一个看。那都是灯节用的一些新巧的东西，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就命令说给你老爷斟酒啊，就给贾政斟酒。那宝玉就执壶迎春送酒。那贾母说你瞧瞧那个瓶上都是他们姐妹做的，你猜一猜我听啊，就是他们从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每一个人都写了一个谜语贴在那个灯瓶上面围瓶上。那贾母就说你猜猜看看你是不是都能够猜到。那贾政当然每个都猜到了，其实并不难，可是接下来就是让你觉得不是在猜谜了。贾政就非常难过，他想怎么搞的，写的东西都跟他们好像有个不祥之兆啊，不祥之兆。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贾元春写的，能使妖魔胆尽摧啊，那个气派很大，就是一个做娘娘的气派，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啊，所有东西都是雄壮的华丽的啊，这种有权威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啊，嘣一下爆炸开来，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真的像娘娘回家的时候那个气派。可是注意最后一句，回首相看已成灰，其实在讲爆竹啊，就是过年时候放的这个鞭炮，而鞭炮是这么响亮的，鞭炮是看起来喜庆的权威的，可是到最后回首相看已成灰，就是一片灰，什么都没有。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红楼梦》，如果我们讲衬语，这个衬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庙里面的签其实是一个征兆，就它征兆着一个你自己还不预知的状况。就贾元春这个时候做娘娘，富贵荣华大家都觉得到了人生最高的巅峰，可是没有多久他就死掉了，就是他非常的短暂，他的那个华丽跟富贵非常非常短。所以贾政其实在这里不是在猜谜，其实是感觉到好像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他觉得不祥啊。那贾政说这是爆竹啊，那宝玉就说是啊，接着他就看第二个女儿的啊，一个女儿一个女儿的这个命运。第二个就是贾迎春，就是那个嫁到孙少主那边后来被打死的，天运人工理不穷啊，就说你要去讲天运天的命运，或者人要怎么样子能够超越这个命运，其实这个道理是讲不完的啊，这个道理讲不完，有功无运也难逢，就是你人怎么努力如果没有逢到命运好，最后还是没有用啊，就说你算尽心机到最后可能没有。那么第三句，因何正日纷纷乱，就是打算盘的时候乒乒乓乓乒乒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只为阴阳数不同。那我们知道算盘过去上面的数跟下面数是阴数跟阳数，所以它会互换的，那所以它不断的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就是用这个算盘来讲迎春好像这样的家族一直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儿要嫁到门当户对，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相亲多少次，最后找到孙少主，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下场，没有想到是最坏的一个下场。就是正日乱纷纷，你计较算计了这么久，觉得可是到最后是有功无运，因为那个运没有办法算进去，那个天注定的那个运的部分算不进去，就是算盘。好，第三个就是探春啊，贾政说这是算盘，那迎春笑着说是， 又往下看，就是第三个女儿，记得探春吗？我们说探春其实是这几个女孩子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对她自己的命运的安排也最清楚最利落的一个，可是她唯一的注定的悲剧是她是赵姨娘生的，跟贾环是亲姐弟，所以探春最后跟贾环不同，因为贾环被他母亲影响，一直在那个下流胚子那样的咒骂当中长大，变成卑微。那探春最后自己非常好强，然后他也尽量保有他自己，虽然是妾所生，可是自己的那个品格上的一种高贵。所以最后他决定远嫁啊，就是我们过去有讲过，探春是嫁到一般人认为是今天的南阳这一带做了王妃。那在当时当然觉得命运很惨很惨，因为常常用风筝来形容这种女孩子，就是那个风筝已经断了线了，因为再也回不到娘家，就是过去的交通的状况，你觉得永远跟娘家就断了线的感觉啊。所以她的猜谜刚好就是风筝啊，就是讲到了风筝，她就讲说阶下儿童仰面时啊，就在台阶旁边，儿童在放风筝，不是都抬头在看吗？仰面的时候，清明装点最堪宜啊！因为三月清明节的时候是放风筝最好的季节，因为有春风，有风的季节，清明装点最堪宜。游丝一断魂无力啊，就是细细的一根线拉着，好像已经都拉不住了。莫向东风怨别离啊，就是其实在讲他远嫁走掉的那个感觉。可是当然前面有提过说，我不觉得探春这个命运有什么不好，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她脱离了这个家族，脱离她自己一直在侮辱她的那个亲生母亲，其实她最后就决定她自己去开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的女子啊，就在个性上她觉得她要跟这个家族把线斩断，因为如果这个线本身是变成牵绊，变成她最大的生命不能开展的原因，那宁可把这个线断掉。所以当然我们会对探春的这个部分的解读会跟古代不一样，可是在古代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嫁到这么远完全陌生没有亲人的世界是一个很悲哀，所以怨别离啊，就是一个告别的感觉。那贾政说这是风筝，探春就笑着说是。接着看第四个女儿惜春，惜春其实那个时候还很小，惜春后来是出家做了尼姑的，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灵歌听佛经啊。他在讲庙里面有一种大家捐出来的那个海灯，就是香油灯啊，那个海灯。那么这个灯本身是一个油灯，里面有一个灯芯啊。莫道此生沉默海，性中自有大光明。就是庙里面这个大油添的香油的油灯本身一直在听佛经，它是断绝了人世所有的色相的。然后那个中间的那个蕊心一直沉下去，沉到墨海底下，可是它放出了光明，心中自有大光明。你可以看到这是佛前海灯啊，所以好像惜春也注定了他最后真的就是要出家了啊，就是跟佛缘的关系。惜春就说是。那贾政心内沉思，娘娘做的爆竹一响而散之物，迎春的算盘是打动乱如麻，探春所做的风筝飘飘浮荡之舞，惜春所做的海灯一发清净孤独。他说今天是上元佳节，元宵节如何皆用此不祥之物为戏，怎么游戏当中都是不祥的东西，心内越思越闷，因在贾母之前不敢形于色啊，因为贾母很开心所以他不敢表现，好只得勉强往下看。下面一个律诗是宝钗的，宝钗这首诗完全写出他自己后来的命运啊，你可以看到他讲的是金香，古代有一种香在烧，那个香是计算时间的，越烧越短，时间就一直在过去啊，这样时间的东西，说朝罢谁席两袖烟，那这种香有时候是你弹琴时候要点的，有的时候是在被子熏那个被子也会点，可是它是琴边琴里总无缘，琴边琴里总无缘，琴是被子啊，就是他跟宝玉真是无缘，虽然做了夫妻了，可是睡在同一个被子里还是无缘啊！琴边琴里总无缘，小愁不用鸡人报，就是他是报时间的，过去的早上黎明有一个叫做鸡人，他来报小愁，就是报告说黎明了，天已经亮了，午夜无需侍女天，那半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经漏来算这个时间的话要添那个经，可是他现在也不需要，交手朝朝还暮暮， 这个字写得非常有趣，就是因为是香在烧，所以那个香的头不是一直火在烧吗？所以永远是焦头烂额，那个在焦手，每一天都被烧的啊，就是其实讲他以后的煎熬，焦手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因为那个香有一根心，对不对？有一根棍子做心，外面是香，然后在烧的时候等于煎熬那个心，所以焦手煎心，朝朝暮暮，日日年年，都在讲宝钗以后，就是她嫁给宝玉了，可是根本形同陌路。后来宝玉也出了家，然后他自己就在熬时间，其实就在熬时间，所以好也是一个命运。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贾政看完以后，心内就在想，这个此物倒还有限啊，就是这个东西也很容易猜到，只是小小之人，才十几岁，作此诗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越觉烦恼，大有悲戚之状。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22回的结尾的时候，贾政忽然好像看到了家族的未来。那贾政当然用很强迫的方法逼宝玉读书，要宝玉考试做官，希望振兴家业，可是他心里面又觉得好像无能为力了，就是那个家族的没落已经到了宿命，变成了某一种宿命。特别难过是说，所有的儿女辈、子侄辈，所有的诗句都这么不祥啊！在这样，就是过去很计较在这种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所有发出来的一个愿望心情都是圆满的，或者幸福的、温暖的，而不是悲凉的。可是所有这些人他们的东西都是悲凉的啊！从爆竹、算盘、风筝、海灯到金香，他就有一点落寞。那贾母以为他累了，然后就叫他说，你赶快回去睡觉吧。那么结束第22回。那么到23回，我们下次会特别提到才真正有大观园。我们一直在讲大观园，就是那个娘娘住过的省亲别墅改名大观园，然后让宝玉他们住进去，开始了一个大观园的青春王国的生活，会是在23回以后开始来跟大家讲。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在22回结束，谢谢大家。